好，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七讲哈。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被你所认识的，从我们出生开始，主我们哦，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你在我们身上都是有心意的。主，当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来看雅各他这一个人这一生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我们好就要从他的生命里面来学习，来知道你在人身上的计划。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再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主打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眼，我们的耳，能够明白你在话语中间所要给我们的引领，所要给我们的带领。主，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读你话语，我们的心就被恩感；我们读你话语，心就被开启；我们读你话语，就愿意遵你的话语而行。主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哎呀，有的时候觉得麦克风真好哈，讲话讲不出声音来的时候，有麦克风实在觉得是一个恩典哈。很感谢神，昨天过去两天我们教会有经历神的营会哈，所以我在经历神营会里面跟许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神实在是太棒了哈，所以实在是感谢神。不过就是声音有点哑，求神来带领我。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创世纪里面讲到族长的时候，我们特别今天要来看雅各。那我们今天会把重点放在雅各跟他的家庭。那下个礼拜我们特别会看见雅各他跟他经历，雅各经历神以后，神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到以色列。那这个中间到底的关系是如何哈？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先再一次来看雅各跟以扫，雅各跟以扫。那上个星期我们在讲以撒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些雅各跟以扫的事情哈。那我想我还想再一次讲到雅各跟以扫，我们来看哈，雅各跟以扫，当他出生的时候哈，我们看见雅各跟以扫出生的时候，在这两个人的身上都有他们的特色的地方。以扫生下来就全身怎么样都有毛哈，这是他的一个特色。那么全身有毛，而且有毛，而且是红哈。我们知道以扫另外在圣经上看到，那么后来他成地方红的颜色。那么以扫跟雅各，其实这两个人在生下来的时候，他们身上的一个特色，也就好像决定了他们未来一生的一些的道路。这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过，讲到以扫跟雅各。那我不太记得上个礼拜我有没有特别提到雅各哈，生下来的时候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抓的意思。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这个？我不太记得哈。雅各生下来，他的名字叫做抓。好，那可见雅各生下来，在他身上就有一个特色，就是抓。好，就是抓。好，那我要昨天经历神营会，我已经提到了一点这一个部分。好，我今天要再一次提这一个部分。那么就是当雅各生下来，他因为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生下来的，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做抓。好，那我们要看。当他的这一个名字好像也决定了他这一生的道路。比方说我来请问你一下哈，当我们提到这个雅各的时候，你对雅各的认识到底是如何？那我想请一下 Joseph， 你觉得如果我们今天问你说你对雅各的认识，或者你要给雅各有一个酸式哈，你会怎么说雅各？酸式就是诠释，你怎么说雅各？就你介绍雅各的时候，你怎么介绍雅各？
他是以色列的始祖。
他是以色列的始祖。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玛丽莎说他很狡猾哈、哦，好，雅各很狡猾，还有呢？他注重神的应许，他很看重神的应许。他很聪明啊、哦，好，他跟上帝摔跤，好，还有呢，他个性如何？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哈、哦，好，还有没有？名分啊。OK。那我们提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刚刚大家讲的都很都很好哈，都很对的，我们对雅各的一些认识。但是我今天要说哈，雅各其实当他生下来，他用他的手抓着哥哥的脚后跟，好像决定了他这一生。所以通常我们想到雅各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雅各这一个人哈，是一个很会抓的人哈。还有我们提到雅各的时候，像刚刚不知道谁讲说他不择手段了哈，他什么东西都想要去抢哈。那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想到他很会去争取哈，去争取那个长子的名分。那么但是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这个雅各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雅各其实哈、哦、我今天要从，如果我们讲到雅各的怎么讲，就是说从一个内在医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一个雅各其实在他的名字里面，他就背了哈、哦、他是一个背罪的人啊、哦、背罪的人。那么其实雅各呢，当他在抓取的时候，其实他虽然他的生下来他的手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但是呢他的名字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会抢夺的人，他是一个会抓的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基本上他在名字上面他就背了这一个罪哈。今天我们讲雅各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什么，他就是不择手段的人，他是很会欺骗的人，这是我们对他的理解。其实雅各怎么样，他是背了一个罪，背了这一个名字给他的。他是手抓着他哥哥的脚跟，这是他的错吗？他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没有错，只是抓住了哈。那么那这个，可是呢，我们对他的感想，我们却觉得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很有欺骗的人哈。所以我要说，这是一个他在他的身上背了一个罪，背了一个不但是他名字上面，甚至于今天他也背了我们众人对他的一个一个认识，或者一个了解，或者是对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评论哈。那么他背了这样子的一个罪，那么那我们也看见哈，那上个星期我们也稍微提到了一下讲到以扫跟雅各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呢，那个两个人在两个脚在踢的时候，那么利百加就跑到神面前去跟神说，这样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好，那么神就在那个时候就跟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你的母腹里面是有两个国，一个是两个国。那我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哈，提到了一点，就讲到说以扫呢以扫在他的生命里面哈，那么以扫好像被神所恨恶哈，因为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再一次看一下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应该是罗马书第九章，我讲义上八，你请你改成九哈，讲义上的八你改成九。罗马书第九章哈，罗马书第九章的地方讲到。十一节哈，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有提到这个经文，我们就要讲到神其实当这两个人生下来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他们，神就已经在他们的身上有神对他们的一个心意，他们的一个呼召。好，那么神的心意里面的确是小的要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的拣选里面，神已经定义拣选了这个小的要大过小的要大过这个大的。但是圣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相信神不是一开始在母腹里面就决定了，以扫我就讨厌你啊，以扫就是我所恨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其实，在母腹里面，神爱，圣经上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并不是说神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决定了神的爱好、神的喜好。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神是一眼就望尽一个人将来的状况。所以呢，当这句话讲，经上说神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看到的是旧约厄巴底亚书里面特别讲到为什么这一节的经文这样子来解释。我们看见因为以扫所做的事情，他让他的兄弟在遭难的时候他没有看顾他，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今天早上还要再看几节经文特别讲到以扫的事情。那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怎么来提到这个以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希伯来书十二章是信心伟人的名人榜，好，在讲到一些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到圣经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来看啊，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好，神要我们能够追求圣洁，并且要怎么样追求与人来和睦，这是上帝的心意。神在这里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接下去我们看十五节，神就再一次用他的话语来解释为什么需要追求圣洁，为什么需要与人众人和睦。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好，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与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希伯来书这里就给我们解释到解释到说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恐怕我们失去了神的恩，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不但失去了神的恩典，并且有毒根从我们的里面生出来。那么这个毒根会影响我们圣洁的生活，这个毒根会影响我们与人和睦中间的情况。那么在圣经上讲说，那又恐怕在这个沾染污秽里面就举例讲到，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什么世俗的。那么特别解释什么叫做贪恋世俗的，贪恋世俗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扫一样。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扫在整个的一个状况里面，神老早就看见以扫的未来的状况，他贪恋世俗。这个贪恋世俗圣经上特别提到什么呢？因为怎么样，一点点 食物，一点点食物就卖了他的长子的名分，以至于哭求都没有，好像没有用一样，一点点的食物。那因此我们看见哈，食物对我们很来讲，食物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捆绑，也是我们的一个拦阻，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哈，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五章，好，我们先看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什么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是不在乎吃喝的，好，好，二十节说什么？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啊，我们先从十九节来读啊。他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啊，哦，十四章，对对对，十四章，好，十四章，对不起啊，十四章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啊，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你看和睦，好，建立德行，下一节怎么说呢？不可因食物来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这就是他的罪了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扫，其实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神在那里说喜爱雅各啊，恨恶这个以扫。那我们就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个原因在这里了。前面讲到什么？讲到和睦，讲到圣洁，讲到神的国哈，不是在乎吃喝的，神的国在乎和平、喜乐，圣灵中的喜乐哈。这里讲到什么？不可因食物来毁坏神的工程。我们需要与人和睦来建立我们的德性。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哈，为什么神喜爱雅各，神恨恶以扫。这样子感谢神啊，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来看以撒对他两个孩子的祝福啊。那么以撒对这两个雅各跟以扫的祝福里面，那么我们就看再一次从创世纪里面，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祝福，或者是说这几节的祝福跟雅各后来跟以扫的后来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先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好，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来侍奉你，多国来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愿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以撒对雅各的祝福，也可以说是对一个长子的祝福。那么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要再一次说到，因为创世纪里面不住的跟我们提到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看这一个祝福的时候，就看见说神其实在亚伯拉罕、在以撒的身上都有在祝福的里面，都神的心意里面都是有相似的、有类似的、有雷同的一些的地方。比方说当神对亚伯拉罕给他有祝福，或者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给他有应许，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曾经讲提到过什么，凡祝福你的就要蒙福，凡咒诅你的也要蒙受咒诅啊！这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好，那我们再看啊，那么因为这一个长子的名分啊，现在是归在雅各的身上。那么因此呢，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以扫跟雅各中间就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过节，就是有一个疙瘩，哈，就是在他们的中间变成兄弟，好像反目成仇一样。那这个、我们上次也提到，那么利百加那个时候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是要把他的儿子雅各啊差遣要离开这个家，免得怕以扫哈、会欺压他，甚至于他怕这个以扫会杀了他，会杀了这个雅各，要来报仇哈。所以利百加要把这个以撒来打发走，那么要不是那个要把雅各来打发走。那么因此呢，这个雅各要离开他家的时候，我们就翻到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28章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雅各要离开他的家了，要离开他家的时候呢，再一次以撒来为他的儿子雅各来祝福哈。这样在这个祝福里面，不但是有祝福也有嘱咐，不但是有祝福也有吩咐啊。那么这个吩咐里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要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的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为妻。好好，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那我们看见这个以撒在这个时候为他的儿子雅各所祝的福哈、啊，那么这个祝福里面就特别再一次提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这一个家族，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一个心意。那么这里特别提到神要将亚伯拉罕的福要赐给你，还有谁呢？你的后裔。那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一个应许一个约的里面，一定包括了，我再一次要提到，一定包括了后裔的啊，包括了后裔。第二个他说，你要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所以承受地土为业，这是当时神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里面啊、神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因此我们今天看见以撒虽然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这么糊涂，不过他在这一个对雅各的祝福里面，他仍然记得他神给他父亲的托付，神给他父亲的应许，神给他父亲的话语，他都非常的记得。换句话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好，我们是要承接上一代的。我们在一个家族里面，特别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是什么，代代相传的。好，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是要代代相传的，我们可以传递下去，可以传递到我们的子孙当中。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雅各为以撒祝福，就打发他离开了。那么他就要去到他的舅父，就要去到巴旦亚兰，去到他舅父的那里。好，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一个这一个雅各就离开了家。那我们当我们这个雅各要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就来再看到创世纪第28章里面讲到，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你想想看啊，其实雅各那个时候算不算年轻？其实雅各年不年轻？不年轻啊，还没有结婚啊，大概没有结婚应该都算还算年轻吧啊。那雅各还没有结婚，那雅各要离开家。那么雅各其实弟兄姊妹，我要讲哈，雅各今天等一下我还要提到，其实雅各这一生里面哈，并不一定那么像我们对他的所的想法。其实雅各在他的个性里面，好，他是一个生性安静的人，对不对？圣经上讲他是一个生性安静的人。还有雅各呢，是常常跟在妈妈旁边的啊，所以呢在妈妈旁边，妈妈煮饭他又跟着旁边啊，在那里帮忙，所以他的母亲很喜欢他啊。那妈妈对他说什么话语，他都是照单全收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见 雅各在他的身上，他背了一个他母亲的一个悲罪。好，那他母亲说什么他都照做。好，他母亲甚至于跟他说，当他要骗他父亲那个长子名分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说，我觉得那句话最有意思，那雅各说骗他爸爸，他说不行啊，哥哥身上全身长毛，我身上光溜溜的。好，他妈妈说没关系啊，那个我可以杀那个牲畜，把皮包在你身上。雅各其实很害怕耶，他马上跟他妈妈说什么，他说不行啊，这个被爸爸知道了哈，这是欺骗呢。好，你知道雅各那个是说什么，这是欺骗的行为，他说这样子如果有欺骗的时候会受到咒诅的耶。他妈妈说，儿啊没关系，好，你的咒诅都归在我身上，你只管照我的话去做。所以你看雅各什么，他是一个背罪的人，他母亲所说的话就背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基本上来讲，雅各欺骗的手段去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好，受他谁的影响呢？受母亲的影响。哎，弟兄姐妹，特别对我们中间的姐妹说哈，对我们中间的妈妈说哦，你不要让你的儿女哈来背你的背你的问题哈，不要让你的儿女来背罪哈。雅各就是背了他一个母亲的罪在身上，所以他有这样子一个欺骗哈。那因此我们思想，雅各其实是原来是什么，生性安静的人，他是很听话的人哈。那母亲讲什么就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他的心情哈，他会不会很紧张，他是会不会很难过，他会不会虽然他爸爸知道虽然他知道他要去他舅父的那里，我相信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烦恼哈。而且出去的时候他也蛮可怜的哈，在外面没地方住啊哈，露宿而住哈，所以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拿了一个枕头放在那里啊睡觉。那么他圣经上就讲到说，当他在睡觉的时候，哇，神在他身上是有拣选的，是有心意的。所以呢神在他的身上就在梦中的时候就向他来显现哈。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向人显现的方式常常就是透过梦来向人显现。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向雅各来显现。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说，我们都很明白都很记得这一段的经文哈。讲到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是有一个梯子，他看见一个梯子，他这个梯子是在这个梯子上面是有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然后在梦里面神就对他说话哦。神对他说你看哦，圣经里面很有意思，虽然在这里讲说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哈，但是神亲自对他说话，你就知道那个神的使者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哈。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十三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哈，对他说话，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哎，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都是这样子的心意，你睡卧的地方，这个地图我要给你。弟兄姊妹，我们的神非常的实际哈，我们的神不是说只有属灵的事情，神很实际，你的地业你的财产都是神所要关心的。所以神在这里对他说，你所躺卧的地方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十四节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看神再一次在这里对雅各显现，其实这也是神第一次正式的向雅各来显现，把他对他父亲的，把他对他祖父的话语向他来述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主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神以前是他透过他的父亲 明白上帝的心意，可是这一次是他自己亲眼见神，跟神有那个在梦里面有面对面的经历。好，那么神给他应许，神给他话语，神给他地业。你有没有觉得读这一段经文觉得很熟悉？因为曾经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你看天上的星，你看地上的尘沙。好，所以神在这里也是这样子跟他说，你看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啊，并且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你的后裔来得福。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就把他带回到神给他的父亲跟他祖父里面的话语。那么这里还有个很宝贵的地方，神说虽然你现在要离开你的家，可是我是与你同在，我总不离开你。而且神给他应许，我还要把你怎么样带回你现在的这个地方，有一天我还要把你带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在他这一生里面，神在他身上是有计划，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离开，他也会再回来，这是上神对他的一个带领。那么神在这里很清楚的说，要一直到什么，我要成全了我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神一定要成全他的应许，神一定要完成他的工作。你知道十六节这里提到雅各就醒了，在这个时候雅各醒了。十六节说雅各睡醒了，他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当他睡醒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开始恐惧了。哇，居然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他居然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知不知道神也是会向你显现的，神也是会对你说话的。好，那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苏醒过来。我想到今年牧师在今年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就一直说到神要我们什么，牧师用何西阿书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神要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要什么样，要苏醒过来，第三天要活过来，要苏醒过来。那我们就想，神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醒过来的人啊，能够苏醒过来。当你苏醒过来的时候，你会知道原来神就在这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也没听我的祷告，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会有怀疑。其实神什么 always there， 神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苏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就在这里。所以何等的奇妙，雅各在这里说他睡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哇，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那是很害怕的事情。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那其实在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经历里面，好，那么如果你知道神在这里，好，那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因为神在这里，神就有应许，神就有同在，好。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好，求神给我们敏锐的灵。我觉得今年我们特别要跟神祷告，让我们自己，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一个苏醒的人，醒过来，让我们知道神就在这里。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好，我记得上个礼拜五我们在晴雨炉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在诗歌里面就有一节的歌词说神就在这里。哈利路亚，你知道当我那天在唱那首诗歌，想到神就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我们常常就不知道你在这里，但是我今天知道你在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来 depend on you， 我可以知道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大大的向你呼求。人不知道神在这里的时候非常的可怜，因为就会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会到处抓，因为我不知道神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属主的，你一是属主的，没有人可以把你从神的手中夺走的。好，你是主的，神在这里。哈利路亚，那么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子敏锐的灵，有敏锐的眼，能够看见神就在这里。所以呢，当这个雅各知道神就在这里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不能随随便便了，既然神在这里，那这个就要被称为什么，神的殿，被称为是天的门。好，那么因此他就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就是 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的殿，天的门，神的殿，神的门。好，那么伯特利，那么因此呢，雅各就在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就在这里哈，郊游，这个郊游就在这里，可以说他就在这个地方敬拜。其实伯特利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路斯啊。那么现在改名，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在这个地方。因此你看啊，这个时候雅各就跟神来许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雅各这一次遇见神的这一个经历哈，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刚刚信主一样，好，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状况一样，就好像我们现在才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我们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最近受洗的，有没有人最近受洗的啊？哎，都没有啊，那我们都是高材生哦。那么如果你刚刚受洗的时候，好，我们就看到这雅各很有意思，他就在这里跟神许愿，好，他说神若与我同在，二十节，好，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是雅各跟神中间一个很刚刚好像刚刚信主一样，刚刚很初期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在这个时候雅各在这里跟神的一个回应，一个祷告，哈，一个许愿。这个许愿是什么？就是还不是有把握的。所以他说：“神若与我同在 ，if 神与我同在，假若神与我同在。”所以他跟神的一个关系是在一个假若若是哈 if， 所以什么还不是很有把握。所以他在这里许愿是说：“主，你若与我同在，那么那而且你看一下下面讲的很有意思啊。那你若与我同在来保佑我。”他所顾念的是什么呢？吃的穿的，哎，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我们现在也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哎呀，神啊，如果你供应我吃的，供应我穿的，哈，就是什么生活所需里面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哈。”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他刚刚初期跟神的一种关系，并且雅各在这里说。他说啊，他在这边交那个交油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像你刚才所给我的应许，可以把我带回我的家庭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才要怎么样？我才奉献给你啊，我才有十一的奉献。”哎，你说这个心态是不是很像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要有吃有饭，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说：“哎，你信耶稣就好了，就会有平安了哈，就会有喜乐了啊，神就会供应你的需要了。”哎，这是我们常常的情况。那所以有些人说，我有时候听到我们跟一些刚刚信主受洗的人说：“哦，那说你。”你最好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跟神的祷告，神都会垂听啊。那好像在这样子阶段里面，就是这个 if， 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其实需要亲身的经历神。那我说，神也很怜悯我们哈。其实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哈！愿什么？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马上接下去一句就很实际，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也是其实这是神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哈。那么日用的饮食，他都是要供应我们的。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是雅各初期对神的一个认识，哈。If 假如神保佑我吃穿，好，我就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我就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说这是雅各的错，这不是他，这是他的经历。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 if 到什么更深的经历神，我们要都能够从这一个 对神的一个认识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晋升，好，直到我们能够认定耶和华你就是我的神，神你就是我的神，好，所以这是雅各的一个情况。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雅各就往他的舅父的家里面拉班的那个地方来迈向前，好，那我们就看见非常精彩了。雅各呢，当他在这一段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见雅各就与拉结来相遇。那上个星期我们看见以撒跟雅各哈是截然不同的。以撒的婚姻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媒妁之言哈。那雅各的婚姻里面是一见钟情的哈。所以圣经上说，雅各看到拉结的时候哈，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拉结，对不对？哈，圣经上说他一看见这个拉结的时候，哇，他就喜悦这个拉结哈、哦，他不但喜悦这个拉结，他马上喜悦他啊，圣经上还说他就很爱这个拉结，所以这个什么一见钟情啊、哦，看见他就爱他，看见他就喜悦他，他就很爱他，所以呢，这个雅各就去跟他的舅父拉班说哈啊、哦，我可不可以娶你的女儿拉结为我的妻子哈、哦？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看一下16节啊，16节，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7年如同几天。哇，如果你是拉结，你会不会觉得心都酥了？服侍7年都就如几天一样啊！我想我们做姐妹的一定好羡慕这个拉结哈、啊。那我们看见因此那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这两个姐妹哈、啊，利亚跟拉结，他们两个人的长相有非截然的不同哈。利亚这个大女儿利亚，圣经上说她眼睛没有神色，好像这个人没有精神一样，眼睛没有神色哈，所以不容易让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我们看这个拉结呢，圣经上说讲到什么？她容貌俊美哈，所以我们看这一对姐妹有个截然不同的情况。那么因此7年的期限到了，雅各就跑去跟他的舅父哈，跟他说，请你把拉结给我哈，这是你答应我的。哇，他的舅父就说 OK 哈，就要给他们成婚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哈，当他们在成婚结婚的那一天晚上，那么进了洞房了哈。他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这个雅各就发现，哎，怎么搞的啊？我明明娶的是拉结嘛，怎么现在变成是利亚了嘞？所以他说什么？我受骗了，哈，我是被欺骗了。哎呀，我想这里我就想我去，我有一次去约旦，哈，我们去约旦做短宣，哎，那次你在不在？对对对，那个菲比也跟我去哦。我们那次去约旦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就那神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去拜访当地的居民所住的地方。那他就说他们是贝多因哈、哦，这Bedouin 的那个 tribe 哈、哦，那要带我们去看他们的帐篷，他们所住的帐篷。所以我们5个人就好高兴哦，我们就去看他们的帐篷哈、哦。我们去的时候是天是很亮的哈、哦，那么但是呢，在那种地方，那个天暗得很快哈、哦。那我们去的时候是天都是亮的，那可是差不多还不到5点钟啊，天就黑了，我们就进到帐篷的里面哈、哦。那我们帐篷里面就跟他们当地的人讲讲话呀，那我们就看到那个帐篷里面非常的简陋哈、哦。那么而且男生跟女生是分开的，女生是住在一边，男生是在外面哈、哦。那整个的帐篷里面只有一盏小油灯哈、哦。那么所以当天黑的时候呢，真的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从那个帐篷 出来的时候，哇，乌漆抹黑的，哈，都有点恐怖，因为在那么大的一个沙漠里面，哈，你知道我那时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这个雅各，哈，我都想到雅各，难怪他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哈，他娶错人了，因为实在是太黑了，黑到根本搞不清楚，哈，谁是谁，哈，那么所以呢，那个。雅各第二天一看到啊，这个利亚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失望，他觉得他受骗了哈，他就去跟他的舅舅理论，结果他舅舅居然跟他说，他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如果大女儿没出嫁，小女儿不能给出去哈。他说，所以呢，如果你要娶这个拉姐，你再服侍我七年。哇，这雅各好可怜啊，他又背罪了，哈哈，他又背罪了。所以呢，他真的是为了要娶这个拉姐，服侍他舅父服侍了14年啊，服侍了14年。那么不过他还好了，他不是14年以后哈，才把他娶回来，他要服侍他14年。不过呢，就是那个7天以后，就是再娶了，等于双重的婚姻哈。7天以后，那7天之内娶了两个太太哈，那他就娶了这个利亚。好，那我现在要提到哈，你知道这个利亚哈，我觉得她这一个女人，也是一个蛮可怜的女人哈，在她的身上，她也是在背罪的情况里面。背什么罪呢？她的长相是她的背罪，所以因为她的眼睛没有神色，所以呢，她就什么呀？她好像就不讨喜哈，她就不好像她的父亲就觉得她会嫁不出去哈，你知道吗？所以她背了一个她长相她的一个好像背罪一样。他那个，然后呢，他父亲就是怕他嫁不出去，所以要用这个调包的方式，哈，硬是把他塞出去。所以我想，这个利亚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伤害的。你说有没有伤害？有很大的伤害，哈。那么他是这样子情况，而且这个伤害非常的大。怎么大呢？我们一起看31节，哈，31节。31节说，耶和华见利亚怎么样呢？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好，我们看一下小字，好，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做什么？被恨，被恨。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见利亚失宠，我们把中文另外再翻译出来，好，耶和华见利亚怎么样？被恨。耶和华见利亚被恨，就是他生育。所以我们看见利亚在他身上是悲罪，因为他的长相，因为他被他的父亲用一个很欺骗的手段哈，调包的手段，他父亲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觉得我这个女儿嫁不出去了，所以调包。没有想到他给他带来更大的一个伤害，他的丈夫等于是看到他不但不喜欢他，看到他就恨他。你想这个女人苦不苦？我觉得太苦了哈，他就被恨，他就被恨。所以可是我们却看见神却顾念利亚，神看见利亚被恨的时候，神就使他有生育的能力，哈利路亚哈，神顾念他，他就生育。那么我们也从这里看见创世纪里面一个女人的咒诅哈，女人的咒诅。利亚其实就是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女人受到咒诅的状况哈，怎么样呢？女人受咒诅的时候会怎么样？恋慕自己的丈夫，然后被他管辖。利亚基本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以你看哈，当利亚虽然神使她生育，可是她自己知道她是被丈夫怎么样呢？被丈夫所恨的哈。可是她爱不爱她的丈夫呢？爱。她不但爱她丈夫，她也希望能够被她的丈夫所爱，所以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个期待，她期待如果我生育，我能够生育，我能生孩子的时候，我的丈夫会喜悦我，爱慕自己的丈夫。可是你却看见利亚并没有在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得到她所期待的哈。所以当利亚怀孕的时候，她第一个孩子就取名叫流便。那流便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儿子了，哎呀，这是多开心的事情，我有儿子了。好，跟他 看到流便时，就跟他叫他的名字，说：“哎呦，我有儿子了！”这多大的一个喜悦！然后呢，他说：“我有儿子了。”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接下去那句话啊，他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原来是被恨的，但是他现在想：“我有儿子了，我的丈夫必然会爱我。”你知道，这是他里面的一个极大的期待。但是我们显然的，他没有经历到他丈夫对他的爱。所以33节说，她又怀孕生子。她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恨，又赐给我儿子。”失宠就是被恨啊！耶和华听见我被恨，所以又赐给我儿子。所以她这一次给她儿子起名叫“听见”，神听见啊！可是呢，你看显然她还是怎么样？落在这个被恨的里面，她丈夫还是没有好像看见她，没有那个爱她喜悦她的心，所以第三次神又给她一个孩子，她这一次孩子取名叫利未。利未的意思是什么？连结，联合在一起。你看啊，到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她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了，我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了，他应该跟我联合吧？”你看看他有没有？他还是很失望，所以我觉得利亚非常的，我们要讲他还蛮可怜的哈。他背了罪，他背了这个被恨的状况，他背了他长相。这利亚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但是第四次啊，35节，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弟兄姊妹，我想哈，利亚在她怀孕的过程里面，生孩子的过程里面，她学会了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靠生儿子得到我丈夫对我的喜爱，我没有办法靠生孩子让我的丈夫不来恨我，我没有办法靠生孩子让我的丈夫可以跟我联合。但是因此我不能够再被这样子事情所捆绑。她第四次生孩子的时候，她在这里决定：这一回我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这一回她就释放了，她就胜过了她爱慕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难处，那种的期待。好啊，弟兄姐妹，我实在想到这个利亚，当他来开始懂得赞美神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一直生孩子了。哈利路亚，他不需要一直生孩子了，因为这个方法没用的，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啊。他这一回他来赞美神，所以圣经上说这一回他就停止了生育哈。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情况，看到拉结了。拉结呢，他没有，因为他没有生孩子，所以他怎么样呢？圣经上说他就 jealous， 他就嫉妒他的姐姐，然后还去跟他丈夫说：“如果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怎么样，我就死了。”哎，这再一次是什么？咒诅的话语，这是自己咒诅的话语。如果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不过这个雅各还挺聪明的，雅各就跟拉结生气说：“你不生，叫你不生育的是谁？是神，不是我。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知道，生育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脱离他这一个这个叫谁，拉结所带给他的这个压力跟重担。所以这个时候的拉结就把他的使女给雅各跟他同房。这是在中东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如果一个女人不生育的时候，她可以把她的妾跟她的主人能够有孩子，以后归在她的名下。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她就把她的使女给她。好，那我们接下去不讲了哈。那么在这一段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其实这一个拉结跟利亚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丈夫的关系，两个人就比赛 赛生孩子哈、基本上比赛生孩子啊啊，这个把使女给他啊，那个生了孩子以后，哎，那个利亚一看，那我现在不能生育了，那我也把那个使女哈、我的使女也给雅各，那又可以生孩子，所以他们这样一生生了多少个啊？也就生了十个孩子哈、那么到了十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神顾念了这个拉结哈、那么因此拉结后来就怀孕生子，他们生怀孕生子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约瑟。我们看一下三十章的第二十三节哈，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哈。所以约瑟的意思，再加添的意思，再加添什么？再加添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们从利亚跟拉结两个人的心态上，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拉结也很什么，很以自我为中心哈，很以自我为中心，再给我添一个儿子，我顾念的是他自己。所以这个拉结呢，他说再给我一个儿子，他给他的孩子取名叫约瑟。那我们也想到，其实当他取名给儿子取名叫约瑟的时候，也代表了一个母亲哈、对他孩子的一个期待，跟他孩子一个期望。我就想，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生儿子哈、特别我们中国人也有那种重男轻。比较重男轻女的观念在我们过去的文化里面哈，除了我们现在这几个年轻人以外，大部分我想我们都有这个中国文化背景里面的压力哈。压力什么？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生儿子哈。那因此呢，中国人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假如一堆女生的时候，总是希望儿子，所以取名字的时候，约瑟叫再添我一个儿子，那中国人就讲嘛，生男啦哈，希望下个孩子生一个男孩啦，还有叫做什么招弟啦啊，再招一个儿子啦，要不然叫赵章啦哈。那我们什么，我们就有很多的期待，所以我们从一个名字里面就可以看见一个父母对儿女的一个期待。其实这个父母对儿女的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如果这个孩子不是父母比方你的名字如果叫做招娣，我们中间没有招娣吧哈。如果我们孩子取名叫招娣，其实这个叫招娣的这个女人哈，她就是什么，她又背罪了，因为她背了什么，父母的期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好多状况都是这样子。那么但是呢，感谢神哈，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家庭里面的父母的期待哈，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的里面被释放出来，得到自由哈。那么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来到神面前，能够看见神让我在被生下来，或者是神让我这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让我这一个人看见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这种环境里面，在这种好像许多时候没有办法改变的状况里面哈就有失望甚至有人有忧郁症，我们就有伤痛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学习像利亚跟拉结，那么就学习像利亚一样，来懂得在赞美神。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里面能够比较就有那个自由跟那个释放在里面。好，那我们看见当雅各在这，所以他的家庭里面现在越来越越扩大哈，他后来就有几个孩子啊，他又有从十一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还最后这个拉结再生了一个孩子哈，那再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便雅悯。不过拉结在生那个孩子的以后他就难产，就是他就去世，那个是在后面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看雅各在这个拉班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状况哈，在他这个舅父家庭里面一个状况。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其实雅各在这个舅父家里面，他也是背了很大的一个难处哈。在他的舅父家里面，他的舅父呢怎么样呢？ 拼命的怎么样哈、啊，压榨他哈、啊，压榨他。他不但为了他服侍了14年哈、啊，为他的两个女儿服侍他14年。那么而且呢，他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哈、啊，那么他的舅父也非常的刁难他哈、啊。可是呢，我们却看见这一个雅各。这个雅各呢，他却在神的面前特别的蒙恩。好，我们一起看一下30章的，那个第25节。好，30章的第25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就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27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好，所以虽然这个雅各在这个14年当中服侍他的舅父，哈、啊，他很辛苦，他也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也很忠心，哈、啊，但是呢，不过。这个他的服侍是让谁来丰富呢？是让他的舅父拉班丰富。那么现在舅父他不想让他走，为什么？他说我得祝福是因为你的缘故。哈利路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从这点也看见哈，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你工作上面哈，你要跟神可以做这样子祷告：主啊，因着我的关系哈，你来祝福我的公司；因着我的关系，你来祝福我的老板，让我们都能风发哈。以前我记得那个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哈，那么他现在也是牧师，就是林大中牧师。我记得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哈，我看他工作，他就说我上班去，我上班哈那个。他都没什么兴趣，我下班以后才是我服侍的时间。那我说，那你在工作里面老板不会给你炒鱿鱼呀？他说不会。他说哈、啊，我的公司哈、啊、能够丰富发达，是因为我在那个公司里的关系。那我感谢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哦，我就看他那个，他就抓取了这样子的上帝的应许，神，你要因为我的关系哈、啊，你来祝福我的公司。就好多年的时间，他在公司里面，他的公司很丰富很发达，所以他也在那个公司也很轻松，下班以后就可以做神国的事情，他觉得那极大的欢喜哈、啊。所以我想说，今天现在在这个经济各方面比较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要着急，觉得说哎，我公司不保了，我的公司要裁员了，我们的公司现在营运不好了。你现在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因为我是你子民的关系，你让我在这家公司里面，就让我的公司因我而丰富。哈利路亚。就好像拉班对对雅各所说的这句话一样哈。而且你看啊，真的有意思哎，这个雅各也说哈，30节他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耶和华是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弟兄姊妹，你在工作上就要抓住神这样子的应许，让你自己成为祝福，让神随你的脚步赐福啊，给你工作的场合，给你工作的地方。但是呢，我也要说哈，你不要因为也不是随便宣告的，你自己也要怎么样，你要跟神亲近，你自己也要什么，不要说哎呀，那神要透过我来祝福我的公司，所以我就随随便便哈啊，我做事的时候我就偷懒一下哈，那神也不会祝福你。你要怎么样，你要尽你自己的本分。如果我们不能够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你就不要妄求啊，你就不要妄求。但是你愿意尽你自己本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真的是要随我们的脚步来赐福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像这个雅各一样。那因此呢，接下去雅各就在那里告诉他的舅父哈，他是怎么样的忠心，他是怎么样的来很认真的哈来照管他舅父的羊群哈。那么这个圣经上都告诉我们。那么可是呢，这个 这一个这个什么拉班还是不愿意哈、哦、雅各离开他，因为雅各如果离开他哈、啊、他就说用我们现在话就摇钱树就没有了、哦、所以他不希望雅各能够离开他。那么可是那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也来祝福雅各哈、哦、那他在帮助他的工价是什么呢？那我们看见圣经上讲到说他的工价里面就是那个有点的、啊、有斑的那些羊群就归他哈，那么神也很祝福他，就给他一个很智慧的方法哈。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说哎呦，那雅各又在欺骗了哈，他就用这个他用了一个好像用了一个很一个方式哈，就让他所得到的羊群比较多。那么可是我们看一下31章哈，31章创世纪第31章哈，那个雅。因为雅各越来越丰富哈，所以拉班的儿子呢就对他的父亲说哈，那个雅各都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夺去了哈，那么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钱财哈，就得了这一切的财物，都把我们东西弄去了。所以呢，这个雅各看这个拉班对雅各的气色就越来越不好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一下31章的第6节哈，第7节，他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哈，10次改了我个工价。”下句话说：“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归给我了。”所以我们看见有点有纹的，这是谁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好，我们再看第10节哈，羊配合的时候，好，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墓中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所以换句话说，雅各有这样子一个智慧哈，在那个羊交配的时候，他不放了一个什么剥皮的枝子对着那个羊群饮水的地方啊，来，这一个方式是什么？是神在梦中向他启示的哈。神看见他的受压，看见他的那个，神亲自把那样子的智慧在梦里面，在意象中里面让他看见，所以呢，他能够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哈，能够能够好像致富一样哈，能够，这是神所向他显明的一个方式。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神真的是顾念我们的神，神真的会在梦中，会在意象里面向我们来启示哈一些有智慧的方法哈。我还记得在我们这个湾区有一间中国有一个餐馆哈，那个夫妇都在我们教会聚会，而且他们都是非常那个服侍主的那个非常有侍奉的一个餐馆的老板。好，我很被这个餐馆的老板他们很感动的是，他们礼拜天一定不开餐馆。好，他礼拜天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所以他把所有的他餐馆礼拜天不开，可是他生意好得不得了，他的餐馆里面很多的菜好。那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梦里面神就把那个煮菜的那个叫做什么菜单哈给她。所以她说她好几次都在睡觉的时候，哎呀，在梦里面神就给她菜单哈，就教她要怎么煮菜哈。所以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赶快把那个菜煮煮看，哎呀，很好吃哈。所以在她的菜单上面有很多好吃的菜，都是神在梦里面给他的。哈利路亚，这就对了。你知道，你开餐馆神可以给你启示哈，你开公司神可以给你启示，你做很多的事情神都可以什么把他的启示给你，让你有智慧。哈利路亚。好，那么我相信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神今天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基督徒可以被兴旺起来。哈利路亚，可以被丰富起来，被兴盛起来，把世界上的财产夺过来 可以被神所使用。阿们。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去 Washington DC 祷告。好，那我们去 Washington DC 祷告，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为政府的机构来祷告。那那一次祷告最特别一点，就是他们带我们去那个美国的财库，那个叫什么印钞票的那个地方，我不晓得那个叫什么，印钞票的地方。那么在印钞票的那个机构里面呢，就有几个基督徒哈。那个基督徒就跟我们说，他说他们每一天那几个基督徒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几个基督徒在印钞票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每一天都是在那个 building 啊，绕着那个 building 在做祷告行迹，为祷告。然后呢就带我们去看印钞票，那当然印钞票没看到印什么100块的钞票，他带我们去看印1块钱的钞票哈。所以我们就去到那个印1块钱钞票的地方，那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我们每一天就这样这样子祷告，按手在那个1块钱上面，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让这个钞票印出来的钞票哈，到基督徒的手中，并且能够丰富起来哈，能够让你的国度里面哈，能够大大的丰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可以跟神祷告，我们要把这个地上的财物变成什么，转化成为天上的财物，哈利路亚。好，那么来能够来被神所使用。那因此呢，雅各就在他跟他舅父的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哈，他舅父欺哄他，又改了他的工价，所以后来呢，这个雅各他就非常想念他自己的家乡，他非常的想回去，就好像他当时跟他的舅父所说的哈，他说，请你打发我走，我要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好，那么他舅父不肯，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两个妻子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雅各其实在他的生命里面哈，虽然他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雅各就一直让我们看见他是走一条越来越稳的道路。所以他在这个婚姻里面，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不是一个自己一个人决定了就做主了哈，他怎么样呢？他懂得跟他的妻子来商量。那么所以呢，他就跟他两个太太说哈，两个妻子跟他们说，我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回到我的本地本族去。好，好，我跟你讲，非常 surprise， 他两个妻子怎么跟他回答呢？我们看一下第31章的14节，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我们也从这一句利亚跟拉结的这个态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利亚跟拉结哈，在他父亲，他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跟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两个人说什么？我们父亲吞了我们的价值，吞了我们的价值哈，我们的父亲把我们当外人，我们的父亲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思想到啊，父亲跟儿女中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的确，我们看见利亚跟拉结在他父亲的里面，就是一个这个价值是交换的价值，所以用什么？用拉结来交换雅各服侍他，用利亚哈吞了他的价值，再什么？再服侍了他7年，所以他这两个女儿在拉班的心目中哈，真的是什么？是一个交换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我们也想到哈，我们跟我们儿女中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是吞了他们的价值呢，还是我们是尊重他们身上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我们儿女在他身上有一份神在他身上的那一份的尊贵，那一份的宝贵？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摇钱树啊。那中国人讲养儿可以防老，我说这句话是错误的哈，这句话是没有祝福的，这句话其实是什么？就好像吞了价值一样。我们 看见那个我们真的是需要来看重我们每一个儿女他身上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看重我们儿女价值的时候不是他们要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什么哈，所以我们指挥儿女，你看拉班就是使唤他的儿女哈这个利百加使唤他的儿女哈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非常宝贵的地方，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价值，不要吞了他们的价值。我有一次去中国去服侍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女儿参加 Encounter Retreat， 然后要我为他的女儿来祷告。那么这个母亲就一直跟我说，她很希望她的女儿能够考上好的学校，好那等等等等。我想这是很多父母都期待的这样子。后来我跟他们谈了很多，他女儿也在旁边。那么谈了很久很久以后，我就开始发现，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请你离开一下，让我单独跟你的女儿谈一下话，好。所以我跟他。单独跟他女儿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儿在她的生命里面，她有很多她喜欢的东西，她有她特别有特色的地方。比方她喜欢什么呢？她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做手艺 craft 哈，做 craft， 他非常喜欢画图。但是他的母亲每一次看他在那里做手艺画图的时候哈，画图做手工的时候，那么他母亲就说，搞这个有什么用啊？你给我快点去读书哈。那么所以呢，就剥夺了他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的机会。所以呢，他觉得他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孩子还有忧郁症哈。那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后来我有跟这位姐妹跟她说，求神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你儿女神给他的那一份的价值，神给他的那一个东西，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套在你孩子的身上，那你的孩子就是悲罪哈。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有些孩子他艺术很好，有些孩子很会读书哈。每一个人会走不一样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不要吞了我们的儿女的价值，特别是父亲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来给我们的恩典哈，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的儿女。好，那因此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雅各已经争夺取得他的两个妻子都愿意跟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哈，所以他们就上路。那么因此，因为上次跟他舅父讲的时候，他舅父不肯啊，所以他们这次什么就偷偷的逃跑。不过偷偷逃跑也没有很逃得很成功了哈，所以这个就被拉班来追赶。那么追赶上去，好，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当他们在逃的时候哈。我们来助力一下这个拉结十九节哈，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就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偷了神像。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拉结哈，拉结跟雅各跟利亚，虽然雅各是一个什么？雅各是一个投靠神、敬畏神，神也对他说话的。不过很显然，在拉结的心里面哈，他还有一个什么？家中的神像，他家中的神。所以呢，他先要走了，他就把家中的神像带着跟他一起走哈。那么这个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谈到。所以在拉结的生命里面，或者说在拉结的这个思想意念里面，拉结有一个什么？他自己里面还有一个家中的偶像，他里面有一个家中的神像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逃走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神像就偷了，就所以他的岳父就去追赶他们，好，那不但把他们追上了，就用什么？就用这个神像来说，哎，你都偷了我的神像，好，这样逃跑，你要把这个东西还回来。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了圣经上说，他们就去，就去搜，好，看看这个神像到底是在哪里。那么，在这个搜的时候呢，哈，这个雅各呢，圣经上说，雅各根本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一个神像。 所以呢，他就在那里跟他岳父啊，两个在那里辩论，然后就有了一段的对话。那我们也看见这个结果。拉班没有搜出来，因为拉结把这个神像放在坐在他的坐在他的下面哈，所以他就说他不方便不能，所以这就没有搜出来。哇，这个雅各就大大的发怒哈，发怒的时候就说你不骗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来什么？哦，再一次把他在这个在拉班家里面所受的苦就再讲一遍哈，说我在你这里服侍了20年哈，不但14年为他两个女儿，还为了他那些羊群又服侍，整个服侍了20年，他就在这20年，你说啊，雅各真辛苦啊！你看看他说哈、啊，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还合眼睡着。我常常都是这样啊，我为你的女儿服侍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6年，你10次改了我的工匠哈、啊。所以你看这个雅各辛不辛苦啊？非常辛苦，他就再说了一次。那么不过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就一起的立约哈、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哈、啊，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说雅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有异象。也有做梦，好，那拉班有没有敬畏神呢？没有，对不对？拉班有什么？他有别的神，因为他家中有什么其他的偶像，有其他的神，好，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好，拉班也会怎么样呢？拉班也会做梦，哎，好，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不只是基督徒会做梦，非基督徒也会做梦。我们看见神哈会透过梦哈对基督徒说话，神也会透过梦对非基督徒说话啊。我们今天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拉班哈在跟这个雅各在立约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说哈，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在梦中跟他说话，在梦中跟他说，你不要跟这个雅各哈说好说歹的哈。所以是什么？神也在梦中向拉班来启示哈，神拦阻他来跟雅各说好说歹的，要让雅各能够走哈。那个我们那一节经文在哪里？31章的第29节哈，他说拉班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好，能力害你，他本来是想要害雅各的，好，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啊，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哎呦，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太有意思了，神，我们的神太有意思了，神不容许那一些什么啊，那一些不属神的人哈、啊，在属神的人身上说好说歹，好、啊，神不容许那些不属神的人在那个敬畏神的人身上来害他。哈利路亚，好、啊，我们看见神的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这个雅各的跟他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关系，看到雅各在他生命里面，好、啊，我们真的知道神在他的身上的确是有心意，神在他的身上是有应许的。那么当他来顺服神的时候，神就给他通达的道路，但是当他远离神，或者是他没有走到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会有很多 很多受苦的情形。但是感谢主，雅各在这一切的苦难里面受苦的当中，他懂得来投靠神，来抓住神的应许哈，来看重上帝的应许。我们看见神就一直为他开道路，神不容让那些恶者来欺负他。所以弟兄姊妹，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要选择来走一条上帝的道路，好，那你就知道神要来保全你，哈利路亚！而且神给你的应许，你去跟神祷告，神啊，你到底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价值在哪里？你给我的应许在哪里？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来跟神来寻求哈。那你在这个寻求的过程里面，你要知道，如果是出于神的，神就会跟你说什么？我必成全我在你身上的应许。感谢神，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 你在我们身上是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有你的心意，也有我们自己的价值。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在我们儿女身上的价值。主，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吞了儿女价值的父母。主，我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来选择哦，主每一天都来靠近你，都来亲近你。哦，主啊，也不要让我们过去在家庭里面，在我们身上哦，很多的情况，不管是我们的长相哦，不管是我们的我们的能力哦，主啊，主让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主啊也不要哦，主被这个所捆绑，主啊，主再一次求主你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让我们能够成为哦，领受你的应许，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所给我们的约定，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意向，让我们的子孙哦，主啊都能够成为敬畏你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